主啊，你本为大，大有能力，你坐在至高之处，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愿我们的口赞美你，愿我们的生命荣耀你。
神啊，我的心首心念你，只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上达穹苍。
主本崇高，荣耀遍满全地，万有都要称颂他的圣名。让我们扬起歌声，将尊崇赞美全然归给他。弟兄姐妹，请起立，愿你崇高。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涅槃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事上达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涅槃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我要在涅槃中歌颂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心事上达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心世上大穹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高及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世上大穹苍。
我们称颂他至高的全能，也感恩他赐予救赎的恩典。 那流淌不息的赎罪之泉，医治我们，洁净我们。接下来，让我们在诗歌里领受救赎的恩典，请唱《救赎罪之泉》。
仅有一处流血之泉，从主身上发源。罪人只要再次一洗，全体全身罪愆。我真相信，我的相信，耶稣为我受害，天父爱子这样定死，真是难报的爱。亲爱救主，你宝贝血永世绝不失效，直到天父所赎众民，罪恶已该洗掉。我真相信，我的相信，耶稣为我受害，天父爱子这样尽死，真是难报的爱。自我隐形献出流血，所成赎罪全缘，赎罪妙恩我常传扬，至终仍然要传。我真相信，我的相信，耶稣为我受害，天父爱子这样定死，真是难报的爱。直到临终作罪本舍，无声在坟墓中，在天凡要放声赞美，送出救赎大功。我真相信，我的相信，耶稣为我受害，天父爱子这样拼死，真是难报的爱。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满心感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愿我们的心都可以坚定的仰望你，举手向你敬拜。主啊，当我们称颂你至高荣耀的时候，主啊，我们也深深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罪恶，也看到自己的亏欠。主啊，你虽是至高无上的神，因着大爱你来到世间，来到世间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主啊，为了我们这群原本不配的人，主啊，你流血舍身。主啊，我们因着你的因你的宝血，我们得洁净。主啊，我们蒙赦免。主啊，我们此刻我们求你，你的圣灵 再次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主啊，我们同时也看见你十字架上那浩大的恩典。主啊，愿我们带着悔改和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来赞美敬拜你。主啊，再次你的领受你的宝血，领受你的洁净。天父，我们今天我们也把这场聚会都恭敬地向你交头仰望，求你祝福，祝福线上网络的畅通，也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听的和讲的都被你意念所感。也求你祝福今天为你出口的器皿，高某他的口，引他说出的话，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帮助，都有造就。愿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好，各位弟兄姐妹，请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圣经，我们攻读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21章，请大家翻开圣经，创世纪的第21章。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一章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好，创世纪第21章。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以撒生下来提马尔，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对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
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
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可爱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袋的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是巴的旷野走迷了路。
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自己走在没有地界的地域，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
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当那时候，
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么样厚待了你，你也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
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
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说，谁做的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
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
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并放在一处。
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要从我手里收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洲井的证据。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
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从巴提那飞鸽起身回约瑟去了。
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在非利士人
寄居了多日。好，感谢主，求神赐福他的话语。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周有贞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生命被雕琢，信仰被彰显。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你复活的日子。啊，你的儿女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敬拜你，更是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可以喂养我们生命不断的成长。主啊，求你此时此刻能够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去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走出教会能够去荣耀你，见证你。愿你亲自的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力量，得着智慧，更好的去传扬你的福音。愿你此时此刻是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浇灌下来，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来引导我们，你以下的时间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啊。上周小磊弟兄他是分享了这个创世纪的第20章啊，第二十章。那么里面我们都应该还是记得啊，里面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又一次的软弱了啊，他又一次的因为害怕自己妻子美貌，然后被这个基拉尔王这个取去，然后就把自己杀了。他是特别特别的担心，所以他又一次的称他的妻子为妹子啊，险些酿成大祸啊。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这个软弱，并不妨碍神应许的成全。神的恩典，它不是根据人所事所为，也不是根据人配还是不配，而是根据神的应许和信实。神亲自的以恩典介入到这个亚伯拉罕家里面啊，能够去保守他的仆人。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的21章啊，刚才弟兄姐妹读的这21章，他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信仰现实，神的应许会按照他的时间表来成就。那么人的生命必须要被修剪，被分别，需要被雕琢，才能在世人面前带出真实，带出这样的一个稳固的能够容神益人的一个见证来。 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成为信心之父啊，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不是天然的成熟啊，而是被神所雕琢然后被使用，先洁净他的生命才流露出美好的见证来。那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啊，让我们去看到一条完整的这个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链条啊，绝不是一个独立的几个故事而已。圣经的叙事它是逻辑性是非常强的，故事的背后它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真理。什么核心的真理呢？啊，就是神要存钱我们，要修剪我们，要雕琢我们，最终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出他的见证来，彰显基督信仰这个美好啊，这样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生命，吸引世人来归主。好，我今天给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叫生命被雕琢，信仰被彰显。那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创世纪21章的一个大纲，这样听的时候可能更加的清楚明白。那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生命的根基，啊，生命的根基是经历神应许的一个存钱，它的根基，我们生命的根基是打在这个神所应许的这样一个磐石之上的啊。然后接着就是生命的进化，要经过神生命的不断的修剪啊，不断的这样的陶造，才会让我们的生命显得完全啊。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但是尽可能的去更加的靠近主。第三方面是生命的彰显，哦，刚才我也讲到的，就是神要在这个世上来操练我们，陶造我们，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活出神荣美的见证来。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三个方面啊。好，我们来看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生命的根基啊。那么从1到2节里面讲明了神的应许如期的成就了啊，如期的成就了。在第一节的开篇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那然后后面又第二节是，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照神所说的，撒拉就怀了孕，照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那我们先看一下，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啊，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表明神的应许坚定。啊，神的应许坚定可靠，强调了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纵使我们会经历啊漫长的等待，在人看来似乎没有了希望，但是神的计划始终安定在天，他绝不会忘记要成就向我们锁定的旨意啊。那么照着时间他说的日期，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他神的时间是全然完美的啊。神刻意要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注意什么呢？以撒的出生完全是在神的计划和掌握中间的啊。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从这个75岁啊，他离开哈兰开启了信心之旅，这是我之前讲过的哈，信心之旅。到了100岁的时候，以撒出生，中间经历了整整的25年。在这个漫长的等待当中，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啊。他曾经，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圣经啊，他曾经两次下到埃及和基拉尔，两次因为惧怕他妻子撒拉，因为他妻子的漂亮啊，所以他称他的妻子为妹子。然后他曾经接受撒拉的提议，起夏甲为妾 生了以实玛利。然而神没有以亚伯拉罕的这样的那些软弱收回他的应许。神的信实并不是取决于人是否完美。亚伯拉罕虽然跟我们一样有软弱有失败，撒拉也是不幸那时啊，但是神的应许依然如期的成就。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也90岁高龄了啊，生下了应许之子。神的时间总是恰到好处，他的时间表示完全为了什么呢？为了成就神自己最大的荣耀啊。然后呢，神眷顾撒拉其实是表达了神充满温情的一个看顾。我们去查眷顾这个原文的意思是探视来访的意思哈，指神他主动介入到撒拉的生命当中，为了这个塑造撒拉哈，改变亚伯拉罕家族的命运，所以才这样子眷顾去给撒拉这样一个温柔的看顾哈。那么其实啊，弟兄姐妹，神的主权和恩典，神的爱，神他本人这个始终在我们的身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哎呀看不见摸不着遥不可及的。以撒的出生完全是一个神迹，是出于神的主权和恩典啊，没有人的功劳，没有人的手段，彻底显明上帝的信实，他的应许从不落空啊，他的应许从不落空，不受年龄，不受环境，不受现实的条件的限制，真的不得不让我们去惊叹神的大能啊。我们知道撒拉几乎什么都没做在这件事上，对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需不需要努力啊？需不需要努力？当然需要了，对吧？当然需要努力了，为的是要在世人面前为主做见证，对吗？我们不是仅仅为了自己努力以后我们生活好一点啊，生活舒服一点，最重要的是要在世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但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不是凭着我们所谓的来自这种肉身的那种聪明，必须是凡事要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然后把结果交在他的手中，才能蒙神喜悦，蒙神赐福。所以神其实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我们呼求他，他就亲自的供应和安慰我们。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时候总是觉得这个神的恩典来得太慢了，等待实在是太过煎熬了。其实是神是为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学一些功课啊，让我们学一些功课。那么这个其实上帝的一个计划，他不是故意要延迟的，而是他认为在我们最合适最完美的时间成就。但是我们人呢，就是往往就没有耐心，不能等，等不及啊，以为神不管我们了，就心里会生出一种埋怨来，软弱失望，哎，求神怜悯我们。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看到神让亚伯拉罕空等了25年哦，等啊等，等了25年，这绝对不是在浪费时间，他是要炼尽亚伯拉罕和撒拉心中常常的用人的方法去帮助神的一种念头。所以当所有人的可能性被消耗殆尽以后，神的能力才完全彰显出来。所以神常常在我们不可能成就的时候，神就成就他的大能。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亲身的去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会有根基，我们的见证才有底气啊，才有底气。我们再看3到5节里面，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天，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是100岁，我们都知道以撒的名字的来历，对吧？以撒的名字神早就在17章里面就起好了啊，就起好了。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对吧？我要以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啊约。所以神在17章里面对亚伯拉罕说生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信不信啊？信不信？不信啊，对吧？他不信，他就这心里就喜笑嘛。他说100岁的人还能生还能生孩子啊？撒拉都已经90岁了，还能生育吗？啊！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能活在你面前。”所以亚伯拉罕挺好玩的。神第一次跟他说了以后，他先说什么？他没有儿子，他说谁会继承他的产业？在以实玛利之前呀，啊，啊，叫是那个叫以谢以变啊，以谢以变，就是说他是以变以谢，对吧？以变以谢就是怜悯啊，这个是成为他的继承人。等到这个以实玛利生了以后，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今天他如期啊，这个等待的这个孩子如期的出生了，我们能想象得出来亚伯拉罕夫妇是多么的喜乐，对吧？于是亚伯拉罕就顺服，给儿子起名叫以撒，就又照着神所吩咐，在以撒这个生下来有第8天给他隔离。我们知道隔离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外在的记号，象征着分别为圣、归属于神的意思啊。照着神的吩咐呢，彰显了亚伯拉罕对神的绝对的顺服啊，绝对的顺服。虽然他有软弱，但是却是持久的殷勤的去顺服神啊。亚伯拉罕这里面讲了100岁，表明以撒的出生是完全出于超自然的恩典，让他深知这个孩子出生是一个神迹，是从神而来的，是独一神把儿子赐给他啊，晚年得子的一种祝福，是神信实和大能的见证，是神信实和大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的应许都在哪里啊？神给我们的应许都在哪里啊？在圣经当中，对吧？神给我们的应许都在圣经当中，神的应许绝不会突然返回。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里面说，我们纵然失信，他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对吧？所以我们必须去效法亚伯拉罕，相信神，竭力的跟随他，专心的仰望他，顺服他啊。那我们再看6到7节里面，神成就了他自己的应许，撒拉呢激动不已啊，满心的欢喜，因为他终于生下了神所这个应许的儿子。记得当初神造访他们家的时候，18章里面讲，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儿来，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个儿子。撒拉当时怎么表示的？对，撒拉当时认为自己呢怀孕生子简直是非常荒唐的啊，是一个笑话。他说我记忆衰败，我主也老迈，岂有这样的喜事吗？神对亚伯拉罕很有意思，神太有意思了。神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笑呢？啊，撒拉为什么暗笑，而且是暗暗的笑？你看神见察人心吧，他根本不在一起，神知道撒拉在暗笑。撒拉否认说什么？我没笑，我没有笑。撒拉说没有笑，但神特别有意思，神就是刻意要去纠正他，说不然你真的笑了。啊，真的太有意思了，你实在是笑了。所以现在撒拉现实当中，他抱着自己的孩子啊，以撒我们都知道什么意思啊，喜笑的人的意思，对吗？撒拉从曾经的疑惑啊，然后呢就是苦涩的笑，那个时候嬉笑是苦涩的笑， 变为经历恩典以后的喜乐赞美。神兑现了应许，撒拉此时他沉浸在上帝给他的一种喜乐当中，把他多年来的那种所受的苦楚耻辱在生下以撒以后全然给洗刷掉了。于是他唱出了圣经当中第一首母亲因为儿子的诞生而欢乐的一个感恩颂赞歌，啊，感恩颂赞歌。他说，神使我笑，凡听见必与我，凡听见的人必与我一同喜笑。然后接下来一句他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他在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想想看，尽管所有的人是都不相信的，而且都讥笑他，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大了，不可能的事情，对吧？唯独神知道撒拉要乳养应许之子。这首赞美诗成为新约，大家还想起新约有一首赞美诗是谁唱的？新约的赞美诗，路加福音1:46-48，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对吧？玛利亚写了一首曾祖颂，对吗？这是一个玛利亚写曾祖颂的一个前奏啊。玛利亚说，我心曾祖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这是一个这个撒拉的这首赞美诗是新约当中玛利亚的曾祖颂的一种前奏啊。所以曾经的软弱与这个怀疑被神完全的覆盖了，个人的喜乐成为全人类可以共享的一个属灵见证。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人类的属灵见证呢？因为以撒的出生预表了人类救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以撒的出生给亚伯拉罕一家带来了极大的喜乐。而主耶稣呢？主耶稣的诞生呢？主耶稣的诞生更是使万民得大喜乐的信息。那以撒的出生是神眷顾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结果，耶稣基督的出生呢？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神眷顾世人的一个大喜乐。撒拉是给亚伯拉罕，以撒是给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个带来的一种大欢乐啊，带来的一种盼望。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给全人类带来了希望。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也曾经啊升天以后，这个升天之前他也应许了哈，他说我们要等他再来啊。当我们等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这样一个应许当中，我们就像亚伯拉罕这个撒拉等待以撒出生一样，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已经2000多年过去了啊，要需要很长的一个等待。在等待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软弱，甚至会犯罪，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神所眷顾的，相信他所眷顾的必定眷顾到底，他所拣选的他必定拣选到底，他所保守的他必定保守到底。阿们。这是我们对神应有的信心。因此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要过分别为圣侍奉神的生活，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根基啊，属灵生命的根基。曾经有个姐妹，她是一信主就渴望自己的家人都能信主，尤其是这个为自己的配偶啊去祷告。那么因着姐妹的美好的见证，家里人陆陆续续信了主，但是长久以来她的丈夫始终坚硬不信。姐妹多少年祷告好像是毫无果效，如同亚伯拉罕撒拉年老无望的那种光景一样。所以姐妹多年在等待当中灰心疲惫，甚至也有想放弃祷告的念头，但是她靠着主始终没有停下这样一种这个仰望的一个脚步，安静的等候啊，温柔的见证，不凭环境去论断。虽然之前有怀疑，有这个埋怨神的，终于等到十多年以后，神在最合适的时间动工了。这个她的丈夫 主动的认罪悔改，走进教会，后来夫妻同心的去服侍主。所以何等的美好，曾经的愁苦尽数变为撒拉式的那种属灵的喜笑，共夫妻共同沐浴在恩典的喜乐当中。我们知道这绝对不是人能改变人的事，而是神的真实奇妙的作为。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啊！我们真的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感谢主。第二部分，生命的进化啊，经过神必要的修剪，这里面这个8节到21节哈，首先是一个冲突终于爆发了，什么冲突呢？啊，这里面讲的这个以撒渐渐成长哈，断了奶啊，然后亚伯拉罕就摆设丰盛的筵席啊。这个时候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啊。那我们知道当时亚伯拉罕已经是这个很富有了啊，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摆设了非常隆重的筵席。神对亚伯拉罕属灵生命，这个时候摆筵席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属灵生命的修剪也随之而来了啊。当时古近东的一种习惯是什么呢？这个断奶一般是在孩子3岁左右，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10个月到12个月对吧，断奶，孩子断奶。亚伯拉罕就摆了极其丰盛的筵席，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撒拉看见以实玛利嬉笑以撒。那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比以撒大多少岁啊？
十四岁
啊，因为他是86岁生的嘛啊，14岁，那么应该是一个14年再加3岁，对吧？17岁了，是一个少年人，是一个青少年，对吧？青少年。然后呢，这个嬉笑在中文当中，我们觉得没什么，大家小孩子打打闹闹而已，对吧？嬉笑没什么，但是在当时，我们去读保罗。在新约当中，保罗加拉太书4章29节里面，说，当时按着那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啊，按照原文，嬉笑就是逼迫的意思，这可严重了，啊，有取笑、捉弄、轻蔑、挑衅以及嘲讽的那个这个意思。为什么以实玛利作为哥哥要这样对待弟弟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过？我们知道以撒来的时候，以实玛利是这个亚伯拉罕的长子，对吧？独子那个时候，那么所有的爱，一家人的爱都集中在以实玛利身上。亚伯拉罕特别这个偏袒他啊，然后就甚至求神，他说巴不得让以实玛利活在神的面前。可以想象得出来，以实玛利原本去享受了亚伯拉罕独独的爱，是不是？我们现在独生子，很多独生子女就是这样子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跟他开个玩笑，给你生个弟弟或者妹妹吗？啊，不要，哈哈，不要。为什么？自私是人的罪性啊，你都不要教的。他都知道有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出来，我的爱就少了，对吧？我就没有爱了啊，爸爸妈妈都爱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了，所以就不愿意。那今天以撒出生了，父亲对以实玛利的专爱已经转移到了以撒身上，以实玛利感受到他已经失宠了，所以就怀恨在心啊，成为蔑视逼迫弟弟的一个动机。喜笑的原文就是有轻蔑嘲讽的意思，并不是孩子之间单纯的那种喜笑，这是长子以实玛利对幼子以撒应许之子地位的潜在挑战，大家明白这意思吧？是潜在的挑战。于是玛丽的喜笑就成为了引爆家庭矛盾的直接的导火索。以撒，这个撒拉意识到了，他看到了，其实绝对不是那一次，肯定以前都多次看到这个哥哥欺负弟弟啊。 所以伊什玛利的这样的一行为马上让这个撒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终于忍无可忍要找亚伯拉罕把使女夏甲和伊什玛利赶出去。他说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意思是什么？不可一同承受产业，意思是要取消伊什玛利的一个继承权，确保以撒成为唯一承受产业应许的人，唯一承受产业应许的人。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弟兄姐妹，撒拉的这样的激烈的反应，你们是怎么认为的？是不是小题大做？是不是小肚鸡肠？是不是绝情无理？还有是不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心？是不是？哦，有弟兄姐妹说不是，确实是。如果你要这样认为的嘛，说明你完全不明白21章的核心神学。这里面所说的承受产业，并不是承受亚伯拉罕留下的牛羊啊、金银啊等家产，而是指神以亚伯拉罕所立约中的应许，啊，是借着神特定的血脉延续的，最终指向全人类的救赎，所以是特别指属灵产业的一个传承。具体来说，它包含四个不可分割的维度啊，我们看一下四个不可分割的维度，这是对跟我们都有切身的关系的，我们也是承受属灵产业的哦，记得吗？神早就预备，以弗所书里讲，神早就预备我们属灵的福气了啊。那哪些福气呢？对啊，这个以撒来讲，首先，传承的通道，它不是通过血缘，它是通因为应许，是应许啊。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9章8节里面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我们以前不是神的儿女，对吗？好。唯独哈，我们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神的儿女啊？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属灵产业的传承不取决于血缘的长还是年轻啊，完全取决于神主权性的拣选和他这个信实的应许啊，信实的应许。然后就是传承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前面都讲过了，12章里头，对吧？三大不动摇的应许：土地、后裔、祝福的管道，要万国万民因着亚伯拉罕得祝福、得蒙祝福，这是传承的一个内容。第三是传承的代价，传承是代价，必须要经历分离与洁净，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非常关键的。那么，这个属灵原则的彰显。我们看一下属血气的，那是以实玛利，因为是以亚伯拉罕和撒拉靠着肉体努力来的，不能以属应许的以撒靠神的恩典生出以撒来的。他们两个是一个是凭血气，一个是凭应许生的，不能一同承受产业的。所以若要真正承受属灵产业的，必须是什么？要清除驱逐生命当中靠自己努力的掺杂，这是很重要的啊，自己要清除这样的一个掺杂。这种驱逐看上去很残酷，却是为了保证纯正信仰谱系不受混杂，确保救恩唯独出于恩典。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得救是唯独出于恩典啊。好，第四，传承的终极，传承的终极目标，终极指向，终极指向不是以撒，不是以撒，而是基督。传承的终极指向是基督啊！神用主权恩典将救赎应许通过应许之子以撒传递下去，最终在耶稣基督里临到所有凭信心而不是凭肉体凭血气的人。那么在座的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是凭信心信靠主的，所以你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终极指向，耶稣基督给我们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果子哈。所以弟兄姐妹， 这样就明白撒拉为什么要把夏家母子赶出家门，这不是家产继承权的争夺，而是神的应许能否延续的一种属灵的征战，一种属灵的征战。产业的继承权象征着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之约后裔的一个祝福，使命和救赎计划的纯正传承。所以虽然撒拉把夏甲母子赶走似乎不是出于那种善意的啊，可能也有刚才讲的嫉妒啊、担心啊等等这样的，甚至很残忍啊，但恰恰是符合神的计划的，神也同意了撒拉的请求，对吗？我们看圣经里面啊，神的旨意必然成就，人的计划必然要废弃。所以以实玛利他是凭着血气生的，无法成就神的计划。同样道理，同样道理，我们的旧生命、我们的血气常常拦阻神应许的传承。所以我们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庭还是在教会的服事，我们需要去分辨是出于人的血气还是圣灵的工作。凡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和才干想去做神的工作，无论听上去有多么好的理由，也不能蒙神的祝福，不能这个无法成就神的应许。十一节到十四节我们看到，因为这个撒拉要这个亚伯拉罕赶走夏甲母子，这让亚伯拉罕极其的痛苦，毕竟以实玛利是他这个老年时所生的儿子，骨肉的亲情使他内心感到撕裂般的疼痛啊。那么这里的忧愁原文当中是指不高兴、犯愁、悲伤的意思啊。亚伯拉罕为什么不高兴？弟兄姐妹，亚伯拉罕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儿子的事非常愁烦悲伤，一边是这个发妻和应许之子，一边是他宠爱了十几年的小妾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现在撒拉要把他们赶出去，亚伯拉罕自然不高兴，为家庭纠纷而深深感到无力。那么问题来了，是因为哪个儿子使亚伯拉罕感到不高兴啊？哪个儿子？以撒被欺负了，还是以实玛利哈？因为以实玛利的恶行吗？是因为以实玛利的恶行吗？可是上帝在十二节里面，亚伯拉罕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看出来是什么原因啦？是因为撒拉要把他们母子赶出去，所以他是忧愁了，对吗？所以他忧愁了，不是因为以撒被欺负受到虐待，而是因为撒拉要把他们赶出去啊！赶走夏甲母子是何等的残忍，是何等的残忍啊！亚伯拉罕虽然是信心之父，有信心之父的称号，但是他不是完美的伟人，他和普通人一样是有人性的一种挣扎的，同样是被血脉亲情所牵绊的一位父亲，所以他内心深处的软弱挣扎是何等的真实啊！他对撒拉提出赶走夏甲母子的要求是非常不悦的，流露出他在信心路上人心的软弱。我们看出来了，是亚伯拉罕的人性的软弱啊！那我们要去看一看属灵传承与神圣保守的双重角度，那个去视角，我们从上帝的视角去解开驱逐的一个张力啊，驱逐的张力。神亲自对亚伯拉罕说话了，说出了明确的指示。他说：“凡以撒拉所说的话，对亚伯拉罕说，凡撒拉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从，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这个时候确认了以撒为唯一合法继承人的一个地位啊，赶出使女之子啊，并不是出于人类的嫉妒，而是为了确立应许而生的唯一的合法性。属血气的不能以属 圣灵的同受产业，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国度，所以无法在同一个帐篷里面生存啊。不管撒拉的动机是什么，但他说出了上帝的心意，所以就吩咐亚伯拉罕啊，要听撒拉的啊。我们很少会圣经上会听到丈夫要听妻子的，对吧？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对吧？所以很少的，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凡撒拉所说的，你要听从啊。因为什么呢？以撒才是应许之子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所应许，就是其实是指向一个终极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神所拣选的子民，就是那些真正相信并跟随神的，要从这个以撒这支血脉而生。神所应许的救主，通过肉身的这个耶稣基督，从以撒这个血脉来到世界。所以亚伯拉罕，你必须要顺服上帝。所以上帝给出了一个终极的一个原因，而使女夏甲和以实玛利，上帝也给出了怜悯和恩典。十三节我们看到，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什么？你生的，不是以实玛利多好，而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所生的长子，对吧？肉身这个那种属血气来的啊。所以我们从人类历史看，我们回望人类历史，也看出以实玛利的确的的确确成为大国，直到现在有十七亿的穆斯林啊，远远超过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拼命的生，一生七个八个九个十个都有，我们基督徒呢一个都嫌多，对吧？所以真的是我们能什么时候才能超过这个穆斯林呢？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请留意中间的原因啊。刚才我讲的，神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那么离开亚伯拉罕的帐篷，并不等于离开神的看顾。神赐下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啊。所以我们从神对以实玛利的应许，就看出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的必然成就。啊，也可以表明了一个什么呢？属血气的以实玛利和属灵的以撒是无法兼容的，一定要分开的啊，一定要分开的。那么属灵的产业、救赎的应许、神圣的传承，必须要分别出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亚伯拉罕的忧愁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挣扎，大家觉得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舍不得肉体的亲情、老旧的一些习惯、仁义的捆绑，都有可能掺杂在里面。这些东西恰恰会阻拦我们承受属灵产业与永恒的祝福的。所以神体恤亚伯拉罕的软弱，却清晰地告诉他必须做出分别，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属灵后裔。神的话语直接消除了这个亚伯拉罕心中的忧愁一两难。为什么？神给出了一个双重的祝福，给应许之子祝福，也给属血气之子祝福，对吗？神亲自承担夏甲母子的责任，这不仅解决了那种家庭的危机，更见证这位神是信实的、满有慈爱的供应者。亚伯拉罕之所以忧愁，他其实的核心的挣扎是人心的软弱，承认吗？这是人心的软弱。赶逐以实玛利，他就担心会不会孩子在绝境当中死了呢？自己的顺服是不是太残忍了呢？他内心始终带着这样的一种担忧、挂虑以及自我的那个谴责的一种捆绑，这也是他生命没有被神完全净化的一种症结啊，没有被完全净化，所以神还要继续啊净化他。好，那当然当得到上帝刚才讲了双重的应许以后，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再次被坚固了，他是因信称义也因信顺服。他顺服的行动表现在十四节里面，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着饼、啊、这个和皮带这个一皮带水搭在夏甲的肩膀上，又把孩子交给他，就打发他们走了，就打发他们走了。然后呢，这个场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非常有画面感的、啊、这个场景是非常心酸和残酷的，将自己深爱了十多年的孩子逐出家门，对亚伯拉罕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啊、但是他没有再凭血气去挽留血气所生的孩子、啊、而是把自己的骨肉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他相信神的应许，以实玛利的后裔要成为一国，对吧？神应许他了呀。所以亚伯拉罕没有延迟，没有和上帝争辩，没有讨价还价，他只是顺服。之前我们都不明白神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就是让亚伯拉罕经历那样的软弱跌倒，尤其是二十章里头，前面已经是信心之父了，最后二十章又跌倒了，对吧？仔细想想，假如没有经过二十章里面的磨练，亚伯拉罕不会有这样完全放手交给神信靠神的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大家承认吗？一定是神的磨练一步一步的为他奠定了这个美好的信心的基础、啊、信心的基础。那我们再看十五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啊、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夏甲在别是巴茫茫的旷野里面走迷了路，水断粮绝，没有向导，没有补给，陷入了彻底孤立无援和绝望当中，然后就放声大哭啊，心碎的喊：“我不忍心见孩子死啊！”啊，神的使者，这个时候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讲，是要提醒夏甲上次在旷野当中，上次也是我讲的啊，十六章里面啊，遇见就是在旷野当中遇见看顾人的神，应许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然后说：“起来，抱着你的孩子啊，我必使他成再一次，神又应许他，必成为他的后裔必成为大国。”这表明神保守看顾他们母子，所以想想看，神是何等的那种。这个恩待，那种温柔体贴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一见之缘，在一见之缘的绝望当中，神听见了微弱的呼求，并开启了这个夏甲的眼睛，开启了夏甲的眼睛啊。那么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属灵开启，神医治了夏甲被绝望蒙蔽的眼目，使他马上看到一口水井。这口井其实上帝早就放在那里了，这是信心带领的看见，也是信心，也是神亲自的指引。我们知道这个水井并不是临时出现的，而是神早就预备好的，只是夏甲的灵眼没有被打开、啊、他看不到神的恩典就在那里。所以说人干渴的时候啊，人心灵干渴也好，嘴里干渴也好，就是指无助的在绝境当中的时候，神的供应总是具体的，而且是及时恰到好处的彰显他的信实。二十节里面说神保佑童子，他就渐渐这个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二十一节里面讲到的巴兰的旷野，然后母亲就把从埃及地，因为夏甲是埃及人嘛，起了一个妻子。这里面看到神保守是以实玛利的存活和成长，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神的看顾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即使在旷野的时候神一直看顾他们。最后以实玛利后代开始繁衍后代，最终以实玛利成为一个大国，对吧？虽然神让夏甲以实玛利离开，神却一直在眷顾他们母子的需要、啊、这时让我们看到不是不爱，而是神并不偏待任何人，只是只按每个人的一个命定。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命定的啊，每个人的命定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神没有忘记一个人的生命， 所以仪式玛丽也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只是他的道路不同。仪式玛丽得着的是神普遍的地上的恩典，成为大国了，却没有办法承受专属的属灵应许以救赎的产业啊，这个是仪式玛丽没法跟以撒应许之子相比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时也会像夏甲一样，属灵的眼睛没有打开，那么我们需要去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好使我们真的能看见神早就把这个 生命的活水摆在那里了。无论在环境，我们遇到的环境如何，神仍然掌权，耶和华上帝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所有对我们不利的环境，所有看起来很倒霉的事情，都有可能化成为化了妆的祝福，为了让我们更深的经历它，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面临着失业、破产或者关系破裂等等人生的旷野，自己会认为已经被神抛弃了，我人类的这个周围的资源我也用尽了，但当他们在绝望中真的去呼求神，神就往往这个可能没有立刻改变外在的环境，但是开人们的眼睛，让人在绝望当中发现隐藏的恩典。什么恩典？比如说圣灵的安慰，身边隐藏的一些帮助，或者圣经的一些话语。所以我们常常讲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对吧？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口在旷野当中赐给我们的永不干枯的活水泉源。有一位李弟兄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中层的主管，然后家庭也很幸福，但是2024年他先是被公司无预警的裁员了，不到一个月他又被诊断出这个罹患了淋巴癌第三期。那段时间他形容自己就像被驱逐到旷野的夏甲，皮带里的水，也就是说他的积蓄、他的健康、中年的尊严，在短短几个月内全部耗尽。一边是面对庞大的医疗费，一边是面对家庭的开支，他陷入了极其严重的抑郁症里面。有一天深夜，他看着赎罪的妻子和孩子，就坐到客厅的地板上崩溃痛哭。他对神大喊说，主啊，为什么是我呢？你是不是彻底的把我抛弃在旷野当中了呢？就在他绝望想放弃生命的那个晚上，神的话语突然临到他。他在读经读到夏甲的故事的时候，圣灵对他说话了。他说，孩子啊，神说，孩子啊，水袋空了，但我这一口活水井一直都在啊，你为什么只看到空空的皮带而看不到我呢？这句话点醒了他，他不再向神问为什么，而是开始求神开他的眼睛，开他属灵的眼睛。奇妙的是，当他改变心态，神隐藏的恩典渐渐地向他涌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突然联络他，得知他现在的一个状况以后，主动为他引荐了一份可以在家里面远程兼职的一个顾问工作，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在接下来的化疗当中，他不再恐惧，反而常常的在病房里为其他病友祷告，他也唱赞美诗。他的主治医生就惊讶地说，哎，他说，你的指数虽然没有转好啊，但你的眼神和心那种心态是我能看见最健康的病人。哇，真是感谢主。一年以后，奇妙的事发生了，他的癌细胞居然完全清除。他在见证当中流着泪说，癌症和失业是我的旷野，但也正是在那里我的灵眼被打开了。如果没有这场旷野，我一辈子只会抓着世俗的东西、世俗的皮带不放，永远不知道神的恩典是一口永不枯竭的活水井。阿们。是的，人被环境逼迫走到尽头的时候，正是神预备恩典开旷野道路蒙恩的开始。 神从来不是要我们独独的去承担后果，而是让我们把一切交给他，他全然的保全。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可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的，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呢，离开了他的教会呢，离开了他侍奉岗位呢，我们将又饥又渴，甚至会可能渴死在旷野当中。所以我们要正视与神的那种关系，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无处不在。阿们。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真正的跟随他到底。感谢主。我们看到神不是让亚伯拉罕这种冷阔的去割舍亲情，所以当亚伯拉罕在痛苦当中，神就给他答疑，神就给他兜底，给他话语，为他指明方向。所以这样是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守住神应许的次序，将一切交给神。神给以撒这个和以实玛利的双重祝福，使亚伯拉罕能够去顺服，然后不再被动的隐忍。所以说顺服是痛苦的顺服呢，还是欢喜的顺服，是不一样的哦，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双重的祝福，彻底的提纯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洁净了他的生命，完成生命修剪最重要的功课，也为后续活出稳重信实和睦的外在见证，包括22章里面的献以撒等等啊，真的是这个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是在此有个伏笔啊。神的修剪它是从来不是刑罚，而是要修剪我们的旧生命，除去我们自我中心挂虑和一切靠肉体的一种掺杂，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纯粹，生命足够能够纯净熟练，能够承载他更大的祝福啊。所以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他。我们再看22节到24节，亚伯拉罕的生命被神成全，被神修剪，被雕琢，作为寄居者，他在迦南地得到了神的看顾和大大的祝福，在世人面前彰显了美好的生命品格，活出了荣美的见证。那是一个属灵生命就是成熟的必然的彰显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于亚伯拉罕说的话，亚伯拉罕说的话是什么呢？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哇，这句话从我们的嘴里讲出来很容易，但是从一个外邦人外邦国的一个君王嘴里说出来是很不简单的，对不对？这个意义是相当重大的。我们知道亚比米勒是这个基拉尔的一个非利士王，20章里面也看到了这个曾经被亚伯拉罕欺骗的，对吧？曾经被亚伯拉罕欺骗的，但是现在怎么样？他说凡你所行的神都在保佑。他看见了什么呢？他看见了亚伯拉罕生命中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就是神的同在。尽管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命有软弱啊，有失败啊，但是神依然和他同在，他经历了神应许成就的一个喜乐，取舍和顺服啊，破碎啊，旷野当中得的安慰等等，这些生命品格是一个外邦君王看到了神的同在。所以他接着说这个我愿啊，他说我愿你这个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孙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照样厚待我与我所聚居的这地的民啊。然后这是23节里面讲的亚比米勒的一个言外之意是什么呢？神与你同在，你将来的势力肯定会越来越大，所以我求你和我立约啊，保障你不会伤害我啊，不会伤害我和我的后代。我们想想看，一个曾经欺骗过他的人，如今能够强大到让一个君王都需要来和他立约，立和平之约， 这绝不是亚伯拉罕自己的一个能力，对吗？这是神同在在他生命当中产生的果效，产生的果效。啊，二十三节里面讲的，他害怕将亚伯拉罕将来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以后，反倒欺负他，所以呢，求他啊，不要骗他，所以这个要立约哈、啊，要这个，因为他看到了神公正的一个啊公开的一个见证，也渴望祝福啊，祝福到他，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表明他相信神会鉴察人的一种承诺。总之，亚比米勒相信神，这位亚伯拉罕的神，这位这个耶和华神，哈、啊，会管教人，也会赐福人。所以他就按照他的理解去敬畏这位神，让神的子民亚伯拉罕全家在这个非利士的应许这个应许之地安居乐业啊，进一步去推动神的一个救赎计划，这也很重要。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这个，我们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去行的呢？亚伯拉罕作为聚居者，在这片土地上，他有神的祝福，但是也有遭遇到现实当中的一利益冲突。啊，就是讲到水井，水井被亚比米勒的仆人占领了。水井在旷野当中，我们知道非常重要，是生命线啊，对不对？没有水，人和牲畜是没有办法生活的。亚伯拉罕是游牧民族啊，对吧？他是牧放群羊的。这个亚比米勒的仆人占了亚伯拉罕的所挖的井，这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产业的纠纷，而是关乎生存重要资源的一个抢夺。没有水就没法生存。那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没有回避水井的这样的一个争夺，而是在绿叶前哈、啊，他会抓住机会。所以我说他行大事很有智慧呢。他在立约之前，亚比米勒主动让他跟他立约的之前，就提出这样一个解决的争端，确保双方能够啊，在确保双方能够在公正没有嫌隙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好，我们看一下啊，这里面的一个过程哈、啊，亚伯拉罕这个他没有用武力去夺回水井，而是啊，这个送给亚比米勒七只母羊羔作为挖井的证据，证明这口井是他挖的，所有权都归属于他。怎么样，亚比米勒接受了吗？接受了没有？亚比米勒接受了 这些羊羔。接受了羊羔代表什么？代表正式承认水井的归属是属于这个亚伯拉罕的啊，是有约束力的啊，所以他定名为别示巴。别示巴这个名字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希伯来文里面理解成为誓约之井，然后也可以叫七井。为什么叫七井啊？七只羊羔，对吧？七井。然后这个名字从此成为和平的见证。所以我们注意到，亚伯拉罕为了解决这口井的纠纷，他没有付出代价。有没有付出代价？他是付出代价的啊！他主动的赠予牲畜，用牲畜来给这个亚比米勒，用实际行动来表达缔结和平的一种诚意。所以他把诚意摆在那里，用包容慷慨消除了彼此之间对立的情绪，为双方的盟约创造了温暖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想想看，你要创造和平是不是免费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哈，付出代价的。但亚伯拉罕愿意付这个代价，因为他看重和睦胜过钱财。亚伯拉罕行事大有智慧，是他是经历了神生命的修剪陶造后，在处理的人际关系呀、啊、解决纠纷等事情上，在外邦人面前活出了温柔正直信实和睦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面对社会上水井之争啊，这个引号啊，水井之争等不公义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们应该效法亚伯拉罕，寻找机会，勇敢地指出来，信仰并不意味着我们是一群懦弱的人啊，而是带着公义发声。那么在家庭关系当中呢，许多的冲突其实根源都是水井之争问题。你们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夫妻之间啊，谁对谁错啊？谁付出的更多啊？谁应该先道歉啊？谁都夫妻之间谁都不愿意吃亏。昨天我还在处理一对夫妻争吵的事情， 夫妻俩各自像亚伯拉罕，这像亚比米勒的仆人那样，拼命的霸占自己的一个这口井啊，好，是我的，是我的，你都是你的错，对吧？公是公有理，婆是婆有理，谁也不愿意退让。那在教会当中呢？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乃至一切的人际关系相处过程当中，都存在着不愿意示弱、不愿意吃亏的心态。但亚伯拉罕的榜样给我们极大的提醒，啊，极大的提醒。有时候我们为了和睦、为了合一，我们需要愿意付出七只羊羔的代价，也许是先道歉，也许是你主动伸出手和解的手，也许是你甘愿放弃某种观点，但前提是不能违背圣经的观点，这是大前提。违背圣经的观点，我们都不能退让的啊！和平的代价看似昂贵，要有甘心吃亏的心智，比起那些长期的增进和苦读，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小的，对吗？在职场当中，在外邦人当中，亚伯拉罕行事大有智慧，印证了属灵的真理，被神雕琢过的生命，他必然能在世俗的环境当中活出与众不同、容神一人的见证。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有一位基督徒，马上好像有点长哈，有一位基督徒，这个姐妹，她在职场当中遇到了很大的不公平，我细节不讲了啊。然后就是她的工种被占领，她的工作成果也被占领。所以说，按照世人的逻辑、职场的规则的话，她完全有理由去争辩。啊，很多人劝她，你该是你的，你要去争取。是的。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懦弱退步退让的，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姐妹她没有发血气，没有心怀苦毒，反而就是默默的去坚守啊，不与人竞争，这是每个人的性格所致啊。日久见成人心，她身边的同事啊、领导都清晰的看到她生命的一个独特性。她遇到事情很安稳，待人也很真诚，心中常常是平安，他没有那种焦虑的现象，一举一动好像都跟世人不一样。所以他们主动会问，哇，你的信仰的力量也太大了啊！我也想去信主，哇，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所以便为主动的尊重他、信任他、愿意和他就是去交流成为朋友，这就是活出基督徒美好生命的见证。透过他的生命可以去看到永生神的荣耀。好，我们最后一点啊，看一下亚伯拉罕这个在盟约之井的比士巴，他这个时候聚居在那个地方啊，这个聚居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耶和华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方聚居了多人，这里面包含了两个极其深刻的动作，一个是栽种了一棵垂丝柳树啊，垂丝柳树啊，然后垂丝柳树是一种生长在水边的树，它长得非常的慢，扎根很深，需要充足的水分才能成活。那亚伯拉罕在别示巴那个栽种柳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口井的水源是可靠的，它不会死，对吧？也不是暂时的，象征着持续的和和平的果实，也是神信实供应的见证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供应的见证。第二个就是也向世人宣告永活真神的长久的盼望和坚定的这个信心。第二是亚伯拉罕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来敬拜神。耶和华永生神这个称号啊，在圣经当中就在这里出现过。亚伯拉罕称神为永生神，不是曾经的神，不是，而是永活的神。这是他的经历，25年以来，经历了以撒的出生，经历以实玛利的这个被逐，经历了神的修剪雕琢啊，经历了亚比米勒和他立约，经历了所有的欢笑与泪水，顺服与软弱。亚伯拉罕对神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深知真正的保障来自神。这位神是永生神，不是远在天边，而是永活的，是眷顾人的，是信实的神。阿们。 这位永活的，这位神是永活的，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他的眷顾永远不会止息。虽然亚伯拉罕在非利士地仍然是一个寄居的，他只是寄居在那里，应许之地还没有真正的属于他，但是他栽了这一棵树以后，这是一个信心的行为，他相信有一天这片土地是永远属于他的后裔的。他在寄居的时候扎根，因为他相信神的允许，绝不突然返回。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借着创世纪二十一章给我们信仰完整的一条路径。什么路径呢？是经历神的纯前，这是一条路径，然后顺服神的修剪，最后活出神的见证。我们知道没有应许的根基，见证是空的啊，没有分别的修剪，见证是掺假的，唯有被神存钱，被神洁净的生命，才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聚居的环境当中，真实的纠纷当中，带出容神一人的美好见证。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切的喜乐恩典，难处啊，难处的取舍啊，这个环境的带领啊，最终是指向一个目的是什么？最终指向一个目的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世人看得见的神的见证。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生命当中看似绝境的旷野中，你愿意求神来开启你的眼目吗？愿意看见那颗早就为你预备的恩典之井吗？在这短暂聚居的世俗大地上，你是否愿意栽下一棵仰望永生神的树呢？活出让世人敬畏神的圣神圣的同在呢？愿我们无论身处在顺境还是逆境，都将我们的眼目盯紧在这位永生神的身上，生命被他雕琢，信仰被你我做见证，吸引更多的人归向神。求神祝福他今天的话语。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一首诗歌，请起立。这首